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安慰、带领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张忠新弟兄，他是一位创业者。其实说到创业，我想最重要的，他每天早上起来应该都在想如何让自己的公司可以健康的生存下去。然而除了烦恼公司、烦恼业务之外，他的生命中也有许多不同的难处在搅扰着他。然而他在2018年遇见了耶稣基督的信仰，信仰是如何改变他的一生，帮助他走这一条艰苦的创业之路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张忠新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忠新哥您好。
卢卡斯你好。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您从小到大是生长在怎样的环境？从小就有创业的理想吗？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张忠新 Titus。 那我小时候其实是台中长大的，我在台中出生长大，然后我的家庭背景是我爸爸是从打仗的时候拨迁来台湾，在水南空军基地服役的一个士官长。那我后来他发现无法反攻大陆了，所以他就留在台湾，就跟我的母亲结婚。那我母亲是一个在地的闽南人，台中长大的闽南人。然后他第一次婚姻不顺就二婚，然后后来就遇见我爸愿意伸手接济他的生活，然后也把小孩接过来一起照顾，所以后来他们就结婚。那结婚之后我就是他们唯一生的一个小孩。那我母亲在前一个全段婚姻生的小孩，就一个放在基隆，一个放在台中，就跟我们一起生活，所以我就变成有一个姐姐在基隆，一个姐姐在台中，对，我们就然后是一个四人的小型家庭，也是一个小康的家庭，在台中长大这样子。
是，所以您是生长在眷村里面吗？
对，我们甚至在台中的眷村，空军基地的眷村。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小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什么舞台剧啊或是综艺节目会得知一下这个眷村的生活样态是什么。在眷村里面，我想应该大家都是玩在一起。那玩在一起，这你是比较内向的人还是比较外向的人呢？
我是属于一个比较外向的人，所以小时候我们都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就会偷偷跑出去玩，因为我们眷村的旁边就是一大堆的农田，所以我们可以玩稻草人啊，抓蛇啊，玩空气枪啊， 烤地瓜，偷拔人家的水果啊，等等，这些有趣的事情都充满在童年的那段时间。那当然，眷村的组成家庭，就是来自各省不同的那个人家讲老欧啊嘛，就是外省兵、外省的这些士兵，那搭配在台湾找到的配偶，所以这种家庭的组合在眷村是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然后也大部分都是老夫少妻，像我爸爸也是，他大概是50几岁结婚，然后跟我妈妈在一起，所以就是老夫少妻的组合是非常多。那所以在眷村里面，大家的小孩的玩的方式跟家庭成长的方式都有一点类似，大家的背景都是老夫少妻，然后家长通常都非常的授权，然后就让我们能够自己开发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长大的。
那您现在回想一下您的家庭环境哦，就是带给您的性格啊，或者说一路成长的历程的影响有哪些呢？
好，我的性格养成主要来自于父亲对我的影响，他非常重视读书，好。应该是说他不是希望我们考试的那种读，他是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开卷有益，这是我父亲最常提点我的三件事情。所以他希望我们多读书，读什么书都好。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很深刻，是我突然之间想觉得我应该来看看百科全书，结果我爸居然就花了当时的10000多块就买了一个完整的百科全书给我，我到现在都还非常感动的记忆到现在。所以只要买书的钱我爸爸都完全不会思考，他就会答应。好，这是我爸爸给我最大的教育。然后我爸爸也非常重视我的人格，就是要诚实努力，然后对别人要负责，然后我爸爸就是传承我这些事情。那我母亲是比较独立的新台湾女性，所以她非常独立做任何的事情，她可以一个人完成很多事情。那我母亲也非常重视运动跟健康，所以这点带给我的影响就是我做很多事情也变成非常独立，那然后也很重视健康，所以我就会努力把生活做得比较平衡。那大概他们给我的两个方面大的影响大概是这样。
那您在求学的路上也就一路就是品学兼顾，然后五育均衡发展吗？
求学的过程就也当然也是跌跌撞撞，所以在那个时代爸爸妈妈不太会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去读书，朝哪个方向去发展，他们完全都没有告诉我。所以我记得我到国中的时候，我其实也不太懂什么叫做五专，什么叫做高中，那为什么要念高中跟念五专有什么差别，我那时候其实完全都不懂。我爸只是想说如果你完全不懂，那你干脆去念军校算了，叫我去念中正预校。那我当时候就稍微问了一下，没有人念中正预校，所以我就觉得中正预校不太懂，我就绝对不想念。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想要念普通高中，所以我就自己就从国中就开始努力，那就从中后段班跑就跑到前段班，然后就考上一般的普通高中，然后就就读，就变成就到大学去。对，大概是这个过程。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成长的历程当中，直到大学比较成熟之前，有遇过生命中想过说我的要梦想是什么吗？就是有没有什么大志啊，或者说小时候对未来职业的期许？
小时候老实说完全没有特别想未来职业要做什么，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单纯的年轻人，想要快快乐乐健健康康过每一天，所以完全没有想隔天要做什么。对，直到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开始有一点点开悟。对，那我念的是中原大学的化工系，化工系其实功课其实挺多的，但是我大学的时候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参加社团，所以社团的经历开启了我人格养成 的一些养分也得以发挥，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非常多的社团的活动，然后我也在大一就阴错阳差接了一个社长，哦，这一般都是大二才会接社长，那么大一就接了社长，所以我大一的生活就非常的忙碌，那我接待像什么美国国会议员来台湾参访啊，然后也参加英文比赛，然后也参加救国团海外处的很多活动，那也办很多跟国际交流的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奠定我未来可能在职涯上好像隐隐约约发现我好像适合做业务这个的性格，所以就在大学就开启了开始的第一段。对，
是。那大学毕业之后您有照着您刚刚讲的隐隐约约发现的这一条路去发展吗？
好，大学毕业的年代大家都是想去考研究所，在我那个八十几年的时候的状况，一九八几年的时候，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念学术上的东西，我的天分应该不是在念书，所以我就是班上几乎是唯一不考研究所的人，大家都去补习考研究所，我就是不考。那后来我就觉得反正要念研究所，当兵回来想要念随时都可以念，那我就直接大学毕业就去当兵了。那当完兵我当然就想说既然我念化工还是先去找一个化学的工程的工作吧，我就去找了一下，就当了储备干部，所以约莫当了一两年，我就发现我真的不太适合做研究型或是工厂型的工作，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跳到去做业务了。然后一跳进去做业务就发现异常的顺遂，我就非常适合在那个环境去用英文去递有一些商业的事情，然后去拜访去做深入的研究报告啊，商业的报告等等，所以我就反而在业务方面很快就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跟一片天。
那在后来的这个职场生活也就是这样一路都非常顺遂吗？
刚毕业的前几年其实非常顺遂，对，因为我后来就想说我不想待工厂了，那我的英文其实一直都不错，所以我就用我英文的强项去投外商公司，所以在那个年代台湾的外商公司其实非常多，但是也在考虑说是不是要把总部移到中国上海或是香港或是新加坡的那个年代，那我那时候就想说不管怎么样我先进去外商好了，所以我在外商里面就非常常出国，我很年纪很轻的时候28岁之前我就其实非常常到亚洲各个国家去代表公司还有我们工厂的产品去跟代理商讨论事情啊等等，然后做市场调查，然后掌握一些订单啊跟一些设计跟的脉络怎么样扩张市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太适合我的个性了，我就每天常常一个礼拜我要一个月我要半个月都在国外哦，那我那时候非常享受这种独立自主常常可以到处出国，然后非常讨论商业跟介绍产品都非常有成果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在化工那段期间就非常的顺遂。后来可能是因为公司的总部准备要移到别的地方去，那台湾就变成一个附属的，以前台湾是亚洲地区的总部，那后来就变成可能要依附在中国新加坡或是上海，我那时候觉得这样子这种生活我不喜欢，我就决定跳到电子业去，所以后来就转到电子业去。
哦，是。那我想请问哦，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哦，就是成就感，对于一个成年男性然后在职场上崭露头角，其实工作除了薪水以外成就感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个时候您对自己是有什么期许，说哦，我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家庭，或是我应该带我的爸爸妈妈好好一年出国度假个几次，有哪一些你认为人生应该做到怎样就夫复何求的这些指标吗？
好，年轻的我老实说我只有心中只有想到工作，我觉得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非常足够，所以我压根子没有去想说怎么样照顾父母，然后是不是要结婚 等等，完全都没有去想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完全充斥在工作。那到了竹科的电子公司半导体光电半导体公司之后也发展的不错，所以我就完全浸泡在工作的成就感当中，因为一路都还做的不错，可能我花非常多的时间在上面吧。那直到说我届龄30岁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像应该要结婚了，我就是开始去认真追求那个一些对象，所以就在30岁之前的追求，后来30岁我就结婚了，就开始转到生命中的另外一个多了另外一个轨道。
这个转换让你的价值观有所改变吗？有了家庭之后。
有了家庭之后开始不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就必须要发现我居然要拨时间出来给家人。以前是从来没有想到说时间既然还要拨出来给家人，然后有了之后又有一个小孩，那当然就又要拨时间出来给小孩，所以就开始会面对所谓夹心饼干的生活，就是工作很忙，家庭老婆还有小孩还有母亲要照顾等等。
可是您曾经做过这个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我想这样的工作应该是相当大的压力，然后也要承担可能无论是 KPI 啊各种事情，我想都有一定的责任得负。那但是您刚刚又讲说同时也要兼顾好家庭，在这个情况之下两头烧的情况，您是怎么样子维持，然后又是怎么样子自我期许的呢？
在那段时间我非常单纯的只是想扮演好每一个角色的职分，比如说父亲就是刚开始是我，还有我当老公的角色，工作的角色，跟之后有小孩就当父亲的角色。我那时候只是很单纯的想我就尽量扮演好，然后有空就是多去学一些这些方面的技术或读一点书多了解一些应该怎么样做，因为毕竟没有人教我们当父母嘛，所以这些事情就借由书本或是借由人生经验的人请教学来的。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从现在回头看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得挺好的，那也大概知道自己犯过哪些错，然后也承受了某些压力，因为在上市公司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忙，而且压力也很大，还要带很多的人的团队，所以在这那时候当然就开始压力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直到老婆生病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要反思的点，该做怎么样的准备这样子。
您刚刚提到太太在您忙碌的情况之下生病但虽然之前给我们的一个您的生命形象是其实是一路好像都顺顺的，然后也是逐渐往我们世人认为的成功而迈进，但是遇到这个挫折，在那个当下你有想过说我的人生遇到了一个转折，我那个时候该怎么样的寻求帮助呢？
好，家人的生病就是他得忧郁症，那这他总共有两，在我的职业迈向高峰这之间大概有两次，所以第一次忧郁症的时候比较快就通过了，所以相对不是非常大的压力影响。那第二次的时候刚好是我在上市公司位阶最高的时候，然后也承担全公司的营业额，一年要做270亿台币等等，所以其实又是上市公司，所以营业额的缴交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一些过程中就累积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那时候我们又有小孩刚三四岁，所以那个阶段我家人第二次发病，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就有点像是一个小丑突然之间你有三四个球在转，但是有一个球
突然掉下来了，
太掉下来了你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所以我就在那个时间点就非常痛苦。那后来我也很快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做了一个决定，是我就认真请假，然后陪他一个半月，如果一个半月能够恢复我就继续上班，如果不行我就做一个决定要 从那个岗位退下来，让别人接手那个工作，因为这代表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我可能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可能不容易跟对公司有一个好的交代，那我觉得我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不能影响公司这样。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张中兴弟兄，他跟我们刚刚分享了，在他人生的职涯当中，其实一路都相当顺遂，没有念研究所，但是他其实找到了他擅长的方向，然后也逐渐的照着他的专长来迈进。虽然中间有换了领域，但是其实最后以一般世人的眼光，他其实是在职场有相当成功的表现，然后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在上市公司。那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有很不错的薪水，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压力。刚刚有分享说他其实在那个当下家庭其实出了一些状况，妻子生病而且还生了第二次。这边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中兴哥，您在工作的那个当下，我相信应该也是会有一定的自信的，毕竟你自己曾经带领公司，带领很多人完成很大的任务，然后去完成一些看起来很多不可能的事情，每一年每一年其实都逐渐这样完成。但是回到家庭，有一些事情可能就不是你那么容易说解决就解决，或是有一个固定的 SOP， 而且还发生第二次。在这个情况之下，您当时的心境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在当时因为好不容易自己爬上了上市公司最高业务主管的那个位置，老实说经过了也是十多年的努力嘛，齁，那然后遇见家人生病又有小孩，所以当下我其实蛮痛苦了大概一个礼拜，因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是我自己最擅长辛苦得到的
成果，
一个成果，另外一个是自己的家庭小孩，如果我自己没有做什么，似乎看起来也没有人能够帮忙，因为该帮的都找过了，那我母亲也说啊，这个叫我要自己处理，所以我在那个阶段有点万念俱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那干脆我就跟公司直接讲坦白，说我必须要请一个长假，那长假过后如果家里能够恢复正常，我就继续回公司上班，如果不行就找一个替代的人替代我，那我不想要影响上市公司每个月结营收的步伐，因为我可能无法再那么全心的投入了，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打算。好，在那个当下这个决定非常不容易，也很痛苦，但是我的个性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做了决定就做了决定，所以我就照这个决定下去做了。然后果不其然一个半月休假之后状况并没有如我原先预期的那么好，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必须要再延长假期，所以也就意味着我必须要从上市公司的业务最高主管退下来，然后请人家代替我，所以我就跟公司的总经理讲说，可能要找一个替代者，然后我们要约定一个时间做交接，然后在这段期间我必须做该做的准备这样子。好，所以我就在得到总经理的允许的那段期间，我就开始彻彻底底把心思从工作上完全移到怎么样让我的家人忧郁症能够恢复，所以我做了非常多的阅读，然后也去上了张老师的课，然后也去多了解一下忧郁症应该怎么样的恢复，家人应该怎么陪伴，所以我有点像是在那段时间做了半个像治疗师的工作，所以我也累积了一些经验，就从每一个病期 他的状态不一样，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协助他，不能着急，然后也必须有耐心的去判断忧郁症的每一个病期的状况。所以后来我就也观察很仔细，我就当然就慢慢知道说应该要多陪他运动啊，陪他聊天，但是我自己不能陷入，然后另外也要花时间照顾小孩，然后多带他出去散步，然后吃药，找諮商，然后另外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要带他去教会，因为透过教会力量完整合一，在这一整个忧郁症的病期里面，在穿插中的让这些事情能够完成，所以我那时候就经历了这个完整的阶段。后来也感谢主，是我老婆后来慢慢恢复之后，她也信了主，就去教会。所以那时候的我反而是对基督教信仰是完全没有想要去涉入的。所以后来我老婆就变好了，然后她就开始去教会。那我也就送她去的过程中，从原来只是送他去教会，我在外面等，后来慢慢我也去听主日了，所以就在那个过程就开始接触到基督教。对，
我想请问哦，就是我们一般人刚刚听到的这个您的陪伴啊，这一些路程，无论是读书也好，这些的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最后导向说要带自己的妻子去教会，
对，
当时你有没有眼睛愣了一下说为什么是教会，然后为什么不是去拜拜，或者说是其他一些比较我们熟知的信仰，在那个当下你有怀疑或者是觉得好奇吗？
好，当下的确有人叫我们去拜拜。好，那因为我们也是从小从那个拜拜的文化长大的，所以其实我对拜拜就本来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信仰，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不是会有什么功用吧，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是比较理性的人。那后来教会的姊妹就开始有一个姊妹来陪伴我老婆，然后就跟她讲经文，跟她带她读经，然后也带她去教会，有更多的陪伴。那老实说，我觉得教会的陪伴非常大的补足了我们，就是我这种重视左脑逻辑的人完全无法做很好的陪伴者。但这是我自己知道，这是我的最软弱的地方，也是我的短板。那我就发现陪伴这个力量比我想象中的大太大了。就是我原来只知道陪伴的中文的意思，可是我完全不知道陪伴深层的意思。所以透过教会的姊妹在陪伴的过程中，我就发现陪伴的力量出奇的大，大到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对，所以就引起了我的更多的好奇，在后面去开始去听到啊，接触基督教的教义啊、文化等等。所以那个过程，姊妹的陪伴确实带给我老婆忧郁症的那个阶段适合的力量，让他能够走出来。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就也走入了基督教。
可不可以多跟我们讲一讲你刚刚讲这个陪伴的力量，
对，
跟你之前认为的可能认为该有的那个医疗步骤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好，我觉得该进的医疗步骤，该做的医嘱，比如说散步啊、吃药啊、諮商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正常步骤，它会对病情有帮助。但是真正要让忧郁症的人走出来，其实是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能够觉得安全了，他才会考虑其他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味的告诉他说你应该要去散步啊、要去吃药啊、要去諮商啊等等。这些事情他们懂，可是做任何的动作他不安全，对他们而言在生病的当中不安全。所以唯有陪伴，长期的陪伴、固定的陪伴，这件事情才是安全的根基的来源。所以我觉得陪伴其实不只单纯的陪伴，它可能代表了爱，也代表了稳固的根基，就像磐石一样的。然后这些其实带给别人，带给人安全感，那有了安全感他就愿意 去探着头去看看别的事情，也愿意伸出一只脚去做尝试。那当这些事情开始做了第一步，我觉得第二步第三步就慢慢会出现。
那我想请问一下中心哥哦，您刚刚讲说您是一个理性的人，那我这边想挑战一下，就是您刚刚讲说陪伴的力量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但是其实在教会之外其实也有很温暖的陪伴啊，为什么这个教会的陪伴或者说教会姐妹的陪伴会给你这么与众不同，甚至让你觉得说诶，我也愿意去信这个信仰呢？对于一个理性脑的人而言，
刚开始其实我完全不知道陪伴嘛，但是我透过陪伴我的观察是教会里面当然最开始要先有一个姊妹愿意做这件事情，好，弟兄姊妹，那他刚开始做了之后，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更多的姊妹，那也有不同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开始陪伴的资源就变得更多。但是唯一后来我就思考说，这跟外面的陪伴有什么不同？就像您说的，那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这些陪伴它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根基，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
嗯，
那这个信仰在于每一个弟兄姊妹给予陪伴的过程中，他传达的事情是相同的，是一致的。那我觉得相同跟一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因为不同的东西不会让人家产生安全感，
嗯，
相同一致持续的东西才会让人家产生真正的安全感。那我也因此而觉得说，我就对基督教的信仰就开始打开我的那个脑洞了，就觉得这个太有趣，我怎么完全以前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大概就是因为家人的生病让我看见陪伴的力量，然后也看见一致陪伴的力量，那它是来自于同一个根源，所以就开启我和我们家对基督教的那个信仰的开端。
那当您真的亲自去体验这一股力量，原来是陪伴您的妻子，现在其实这个信仰是面对到您的前面正前方了，
是
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当你初次接触这个的时候，因为本来只是观察妻子的状态有变好，这当然可以理解是乐观其成的，
对，
但您也可以画一条线说其实我是健康的，我并没有要接受这个信仰，为什么你会接受呢？
是感谢主持人的提点，我其实是花了很久慕道的时间，我大概在教会慕道了三年多我才受洗信主归入主下。那这段三年多的时间我的心境大概描述一下，就是我觉得陪伴的力量很大，但是我无法做到陪伴，那当下的我无法做成这么有爱的陪伴，这么一致的陪伴，这么没有情绪的陪伴，自己我完全做不到。但是我很好奇，我就去教会玩，就是去听道，主日去听道，我就待了三年多。那段时间我的心境是坐在台下听，我觉得每件事情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只是我做不到。那种做不到是耶稣的爱，还有圣灵的陪伴，还有对每一件圣经故事所做的事情，我完全都觉得啊，原来爱跟行义跟帮助别人有这么多的尺度，我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就一直有一个拒绝的心，觉得说我其实也没做什么犯错，我基本上是 95% 的好人，我就差那 5%, 好像我也不需要信基督嘛。对，我就是听觉得好，我在每听一个部分我就觉得不错，我就改一点。后来听到最后发现，怎么每次听完很多事情它的标准太高了，检讨完之后就发现我们自己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嗯，
原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差的人，可是从上帝的眼中我们其实还是罪人。哦，那我后来就在三年多的慕道之后，有一天我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可能是圣灵的声音，就告诉我，我好像应该放弃我执，我不要再坚持，我好像是 95% 的义人，95% 的好人。 那我就去拒绝去信基督，我就在某一次的慕道，我就开启了这个放下我执的想法，然后我就积极的去安排受洗了，那时候才算是正式归入主名下。
对一个曾经做过上市公司的最高的业务管理层的人，我执我想应该是很强烈的哦。那在那个当下，其实这个就是跟刚刚所形容的理性的脑袋可能是两回事情，但是一旦愿意放下之后，您觉得有什么样子的转变呢？
好，当放下我执之后，就有点像是什么事情都从逻辑效益结果论去考量，就会开始慢慢慢慢的转向是跟你配合人的感受，然后他们需要的东西除了达成目标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部分。因为以前就是可能比较会专注说我协助你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协助达成目标，那至于每个人除了达成目标之外工作之外，他们其实还有自己的人生的期许跟人生要完成的事情，那在信主之前完全那一段我就是完全不涉入不参与了，那是算你个人的事情。那信主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多去 involve 这些事情，就代表我们会关心人的感受，会关心人在不同阶段他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会变得比较柔软，变得比较愿意倾听，把心里面打开的倾听，然后也会多关心他，那当然慢慢慢慢就会尝试会去付出更多的爱，那这些就会造成关系的改变，还有你整个人的行事作风就会改变了。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张中兴弟兄，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作为一个理性脑的他其实人生也一路非常的顺遂，但是他却在妻子生病然后陪伴的过程中他选择了相信耶稣，这看似其实是一件有一点不理性的事情，但是他决定要有这个改变，那这个改变也带领了他生命中其实有很多价值观的翻转。但回头来问一下中兴哥，其实你生命中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原有的，可能是体验过的感受，或是所拥有的这一些，可能是不错的薪水，可能是工作中您刚刚讲到的成就感，这些东西其实透过妻子的生病是被剥夺的。那个时候你有问上帝说，诶，为什么要这个样子给你吗？不会像其他的宗教信仰可能会觉得说，诶，我拜你或者是我信你就应该一切平安顺利吗？
妻子生病那段时间我倒没有问上帝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问，我那时候可能我觉得那时候我还是比较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度过这些事情，那当时候我会偶尔祷告，我那时候还没有非常大量的祷告，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还是靠自己比较多，而不是靠着主比较多，所以我就沿路在借由教会的力量，然后我当然就开始找到方法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我没有特别的抱怨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从小的教义就告诉我 抱怨是没有用的，
嗯，
抱怨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最重要是挽起袖子来去做事情，往前进。所以我反而比较多借由主日跟教导里面去得到前进的力量，因为我相信那些苦难是已经过来了，我已经无法去阻挡，完全来不及，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弄。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一路上的习惯，就是我习惯往前看，往前去做。那当然现在的我当然就会比较多祷告了。祷告是让上帝提醒我是不是我有一些角度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主蛮幸福的过程。你可以观察自己在不同的阶段你做了什么改变。那也你花了时间信靠神，多跟神祷告，那跟没有祷告之间的差别到底差别在哪边。所以我回答您刚刚的问题，就刚开始我是没有特别抱怨，我就是傻傻的把问题拿到了就解决，只是我找到一个好的机会，就是信基督信仰让我有更多的力量在我里面，然后能够继续让我向前行的脚步能够更加的稳妥。
那往后就是当您再度回到职场，您就自己创业了吗？
是，之后离开上市公司之后，我就刚好有朋友找我，我就选择了第一次创业，因为我喜欢新奇的东西，所以创业就觉得蛮有趣的，我没经历过。虽然在上市公司学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总是出一张嘴巴嘛，对，出一张嘴巴总是最快的，最轻省的。那创业就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就选择跟朋友创业，因为我就不需要去中国大陆啊等等，有人找挖角去中国大陆，那我当然就不能去，所以我老婆生病嘛，所以我就觉得，创业适合留在台湾，然后创业是新奇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把我以前所学的东西好像应用得上的一种总试验的感觉，所以我就决定去创业。那创业刚开始我们就采用我们做了一个个人的小产品，然后就可以用电商的方式，群众募资的方式卖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快就成功。但是第一次创业也有点失败，就是创业合伙人的对象他可能前后的想法不太一样，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吧，既然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就见好就收，就把公司就卖掉，就收起来，就不要做了，因为跟人不对的继续做大家也不快乐嘛，我不想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赚了钱，就很快又把公司清算关掉。
是，那创业其实我想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哦。虽然您刚刚讲到这些好像就这么成功了，但其实背后一定有付出很多的努力跟很多并非偶然的机会哦。在这些过程当中，您信了耶稣，但同样你也会遇到很多这些挑战。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是让你觉得会怀疑我是不是信的有问题，或者是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的事情呢？
是，我觉得创业的历程就是每天在跟不同的事情打怪，那你永远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情。那所以我们第二次创业的时候，用第一次创业的路程，我们一样很快就成功了，然后也找到人家来投资我们公司，还有国发基金有投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从回想来起来，那时候我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蛮厉害的，就有一点点太骄傲了一点吧，我觉得。所以就有点事情就做的比较偏了一点点，我觉得就是有点闪失，没有做的太扎实。所以第二个创业就很快起来，但是又停滞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在非常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当然就开始祷告，看看检讨有什么地方有做错。那我觉得就是自己的个性啊，总是会在好的时候跟坏的时候都会显现嘛，就顺境逆境的时候就会把你原来的个性显现出来。所以在顺境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要提醒自己要谦卑，要放慢，要多听别人讲。那在逆境的时候，当然就求告更多的信心。所以在创业历程中，就是常常在不要让自己太骄傲，要让自己很有自信中，要反复切换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在第二次的创业，我们 就走到了一个点，那时候我就觉得做原来的商品可能不是一个最好可持续性的方向，所以我后来就跟公司还有股东会讨论，我就决定说我们应该要找新的题目做一个走转，在创业的术语叫做走转，就从一个方向转另外一个方向，然后能够继续创造更大的的营收啊成长，但是我们换了一个题目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就也很感谢主持，我在去年2024年我就把第二次创业的题目我就卖掉了，卖给一个想要接手的人，那他搭配他的生意很适合，那我们就后来就转到做太阳能镀膜的这个方向去，就变成我们那个走转的新事业。那现在就是在怎么说，有点像是第三次创业，因为一个新的题目你就得再重新打造起打磨这件事情。对，
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中兴哥，您形容创业这件事情，我可以看得出来，您是很享受工作的哦。你其实，在讲的过程中，好像那些痛苦都不存在。但是，其实我想，对创业稍有一点点经验或是概念的人都知道，我曾经看过一个形容，就好像是您跳伞，然后边跳，然后边组装那个降落伞。那要在真的坠地以前，希望那个伞可以撑开来。那能够最后能够生还的人，其实是非常少之又少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面对压力也好，那可能公司原来你只要管好业务，但是现在你可能需要协调人，需要去说服人，甚至可能遇到一些甚至是攻击你的不一定是同行，甚至可能是内鬼。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信仰怎么样子帮助你呢？
好，我觉得信仰给创业的我最大的帮助是一个平安哦。那这个平安是由在内心里面产生的平安，就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有主，主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要平静安稳。得平静安稳这件事情其实对创业甚为重要，因为在创业中你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人产销人发财跟环境它都是会互相变化，它的变因太多了。那要怎么样能够理出一条往前走的路，那我觉得平安就很重要，因为所有事情都有征兆，都可能有解方，都可能有突破的破口。那这些东西唯有让自己保持平安的状态，你才有可能可以感知得到，才可能拿取得到。所以我觉得面对未知平安是很重要，因为平安它就代表你拥有了一个开启下一个门的钥匙，虽然你不知道要开启哪一个门，但是钥匙就是可以开启门。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那至于创业中就不外乎就是缺钱、缺订单、缺人，对不对？缺市场，还有你产品还没有弄好，要缺产品。所以我们每天我们的思想就是要怎么样在团队的合作中把这整件事情能够逐步逐步做到位。未来什么时候会缺乏资源，假设是缺钱，公司会缺钱，你就要找投资人，就要提前做准备。那要提前多少时间做准备，提前多少时间去做提案，这些等等，就是在因为我们是中年创业嘛，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经历就稍微有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做的比较不会太慌乱。然后再加上有信仰让我们有平安，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去问到对的人，去找到对的资源，然后让平安的心能够去执行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对我而言，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平安，让面对困难的挑战我们就不会惧怕，而且能够勇敢的一步一步往前行。
中兴哥，您刚刚讲到这个平静的力量哦，是信仰带给你的。但其实就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的妻子其实又再度的发病忧郁症。那一般人可能遇到这些事情会怀疑那个本来刚刚我们提到的陪伴的力量，然后也难以维持心中的平安，可能会觉得你明明在创业，在抚育另外一个小孩一样，但却必须要蜡烛两头或三头烧。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子让上帝在 你的生命中可以维持这个平安的力量，然后带领你度过这些艰难的状态呢？
是，妻子第三次得重度忧郁症，那时候正是我第三次创业，就周转了，这个就是要转换题目，所以那时候又是开始非常忙的时候，所以当然我第一个念头想说，天哪，怎么又来一次啊，我当然也是非常不想再经历这件事，因为要冲事业就是已经踩上油门了，然后突然之间你另外一脚又要踩刹车，所以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不好的。那但是我也就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其实一直相信上帝造我们人，他就是要让我们经过各种的试炼，它是一个过程，他没有一定说信主就一定好，就是一定顺遂，一定或一定不顺遂。我觉得人，上帝造人，圣经讲了很多故事，就是希望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其实人生的历程是起起伏伏的，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有各种的试炼挑战。所以我是充分读完经两次之后，就觉得这些故事完全激励我，而且让我没有选择去觉得信主就是顺遂的保证，他完全不是。而信主最大的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有很多历程，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但是你如何透过信主产生力量，能够经历每一个历程，反而是我觉得是最重要带给我的启示。那所以第三次就是我家人生病这时候，我就采取跟第二次不同的态度了。对，我就跟我的老婆商量说，这次忧郁症在发作，那是我可能没办法像第二次再把工作辞掉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历程，他都有一些事情需要自己，有一部分需要自己去突破。那我第二三次就跟我的老婆协议画了一个界限，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他是可以努力，可以
他
可以做到，他也要一起试。那我会陪他在旁边一起试，但是他一定要自己试。那自己试这件事情一定是痛苦的，一定是难受的，我也是难受，我的小孩也是难受，但是这个试验的过程不就是人生的经历，人生的丰盛嘛。对，所以我就不厌其烦的告诉他说，这次我会陪伴，也有可能陪伴的技术比上次更好了，但是这次我不能把工作丢下来完全的照顾，我请他一定要帮忙，也要踏出那一步。所以我就开始这次就用着这个方法。那也感谢神是透过教会的力量，教会的姐妹的力量，也一起在这当中协助。那我老婆当然就又重新走过从最坏慢慢慢慢慢慢慢进步的那个历程，因为第二次经历过，我其实就很有经验，所以我大概可以从他的判断、反应、讲话，我大概就可以隐隐约约知道他在哪一个历程。这就其实那个很微小的sign就代表他有在想要再进步、想要再突破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这时候就鼓励他，那也很感谢上帝，是现在他大概已经接近这一个病期的尾声，那也看到一些突破，我也觉得那个黎明就在前方。
其实在刚才的节目我们听到中兴哥他讲话其实是相当的平静哦，然后就事论事，一件一件的分析每一个遇到的状况。那他刚也提到说，在信仰中他得到这个平安的力量，在他创业之路帮忙很大。但他其实也提到他是一个理性脑的人，那在理性脑要面对很多情感上的问题或者是感性的抉择，这些事情可能都会不习惯。其实到信仰的最后一关，其实它也是一个感性的抉择过程。如果说让中兴哥给那些一向以理性数字来判断的人，他们在信仰上面或者人生的道路上面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提醒与帮助，最后一点时间请中兴哥给我们一点分享。
好，那 我想理性脑的人就是非常重视结果导向、数字跟怎么样完成事情的效率跟效能。好，那这是理性脑的特色。那这些其实都无关对跟错，但是信仰，有了信仰之后，其实让我从原来的理性脑更多的开启可能跟人有关系的部分，怎么样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一个正向和谐长期的关系，那怎么跟人相处，怎么跟人用更多的爱产生的连结，然后这也会影响到你经营公司的一个长期的目标跟团队的合作。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多优秀的理工人才中，过分用理性脑其实有时候会陷入一个盲点，那这个盲点可能会造成大家误判很多事情，过分自信而误判。那我觉得有基督信仰很好，因为基督教我们要时时省察，要警醒，那这些上帝话语的提醒就是要让我们不要把自信拉一个过棚变成膨胀自信，而应该要谦卑的更仔细的去看事情的方方面面，照顾所有的 stakeholder。 那我也透过这个信仰中也接触，开始去多了解我有兴趣的一些科学家，就发现他们的伟大的科学家们，他们居然都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对，那他们如何把一个发明跟一个研究做到一生的部分，做到这么样的好，影响世世代代的人。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就让我从创业中学习到很多，也从这些优秀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学到更多。所以也鼓励大家善用左脑，但是也要平衡你的右脑，让我们的人生更丰富，有上帝更美好。
今天非常感谢张中兴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张中兴弟兄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 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